第四集，千年遗恨。豹子听完李一季的话后，深呼吸一口气，跨步向前去追君子。而李一季正打算往前走的时候，袖子被荀可然一拽。李一季回头，荀可然把一张小照片塞进他手心里。
刚才在召唤衣服里面发现的。
李一季拿手电一照手里的照片，狠狠咽下一口唾沫，面无表情。小小的照片已然沾上了不少暗红的血迹，但仍旧可辨其中间分明的内容。掌灯童子在灯光下惨无血色的脸孔和红色繁花的古式礼服。武生打小就跟着父亲经营着家族的小旅馆，说他小也是方圆里很多年最大众化的一家旅馆。因为身处世界闻名的旅游景区，附近接连开了几家经济连锁酒店，小旅馆的生意也随之变得越来越灰暗，周围来来往往，每天都是眼熟的邻居。武商几度想放弃这份传承，又忍了下来。
也许明天会有新鲜事呢。
于是新鲜事就冲上门了。几个魁梧的男子气势汹汹地走进旅馆的时候，武商悄悄摸出手机，准备随时拨打报警电话。谁晓得来人直接走到柜台前，举出一张证件。
警察，不要出声，有个危险的嫌疑犯绑架了人质，正藏身在你们旅馆里。现在我要你关闭前门后门，我们要搜索每个房间。
这年头骗子不少，会不会是假冒警察？
正此时，门外又走进来几个人。这回武商认得了，这是辖区派出所的头头。来者对他点了点头，武商不再迟疑，直接拿上前后门的钥匙就开始行动了。
哎，谁啊？
难道是那个买主来了？
我是旅馆服务，现在我们赠送果汁，需要吗？
哟呵，这年头还有这样的好事儿。
先生，靠边站，警方排查。
你们什么排查？我又没犯法。
我们在找一个绑架犯，不是针对你的，所以……
白灵的话还没说完，周大增像一阵龙卷风一样冲到两人面前，手里举着一个手机，蓝色贝壳的三星手机上挂着一个可爱的玩偶。
这是别人留给我的。
报告，房间里没有其他人。
周大增抓起王和生的衣领就往墙上撞，别的警员想上前来阻拦，反而被白灵拦住。他心知肚明，周大增现在就像头幼崽被抓走的雄狮，正闻到了幼崽的气味。这个时候谁拦着就咬谁。
你打人呢？接着打。
闭嘴，问你一句答一句，多说一句废话，别后悔。
是。
周琦哪儿来的？
红衣服一个女人在招募工的地方找到我，给我500，让我在这个房间等两天，说会有人来拿，还说。
说什么？
说会有人来找我拿走手机，还有另外给我500买一条消息。
周大增想了想，恨恨地放开了手。王和生靠在墙壁上喘着气。
这群家伙肯定是假冒警察的吧？哎，这不是派出所所长吗？靠，还真的是警察呀。惨了惨了，就知道这500块不好赚。
红衣服去哪儿了？
不知道，我只知道来的人会给我500块买消息。
什么消息？你说出来。
那我在这里等了一天一夜，就这么白白等了。
给你200，把消息说出来，或者跟我们去派出所接受审讯，反正迟早你也会说。
这个警察好像没前面那个凶，但是面上看起来也阴沉沉的，我还是早点撤离比较好。
王和生一手接过钱赶紧塞进口袋，一手就指着周大增手里抓紧的手机。
那手机里有一条录音，就是红衣服给你的留言。
墓穴里脚下的石砖依旧是阴冷的气息，前进的路比起之前更沉默，却也更紧张了。 每个人各自都揣摩着各自的心思，君子本来就不说话，偶尔摸一下后脑勺似乎还隐隐作痛。
这回不会再看到那个花衣服的小孩了吧？哎呀，这搞得老提心吊胆，还不如干脆就出现在我面前，也比不知道他躲在什么角落盯着我们的好。好歹我也是生于盗墓世家的人，胆子不小。我18岁就跟着掌部项目勘察，也到过其他国家参与国际探险，这里也曾经是我梦想中必须一到的传奇之地啊。但是从上山开始，怎么就处处偏离了预定轨迹呢？不说那项目前一晚请来的年轻向导莫名其妙突然发疯一样的攻击我，这君子狠心的开了枪，好好的一个年轻人说没就没了，多可惜啊！回头下山再给他处理后事吧。还有张焕，到底是哪里出了个差错？
哎，张焕这一死真是可惜了，这小子可是个刺儿头，在考古所里就是认定的事情，多大的领导他都敢质疑，所以在全所上下都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时候，唯独他跳了出来，质疑我对考古的贡献大还是破坏的。当时领导还挺生气，把他调去了另一个考古所，但是我个人还是很欣赏这个年轻人的，他的心只为保护历史而活，和其他背后捅人只盯着功名利益的领导相比单纯很多。即使他曾当着众人的面指着我的鼻子放言与盗墓贼势不两立，现在这个把考古科研当作人生事业的年轻人，最后还是把命留在了魂牵梦萦的地下。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来呢？他和掌灯童子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他骗来了这些孩子做人训？不，我不相信他会做这种事情。照片上背景似乎是个展览玻璃柜，如果张焕不是制作掌灯童子的凶手，那他是怎么知道这里的？豹子说还是张焕牵头把另外两个人一起带来的。
叔叔，我
可可，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个墓里吗？
不知道，似乎不小。
和我们即将去的地方比起来算够小的了。
我们要去的地方？
史上最有名的合葬墓，浩浩历史长河中唯一的女主。
我们在乾陵？
也对也不对。
等等，乾陵根本没开发吧？一直说没有被盗过，所以决定不开。你玩忽职守，谎报军情？
只此一幕。我没说实话，乾陵和我们家族的关系用源远流长来形容都不够，所以我有所保留，而且建国来几次考察也不是我负责的，大家只是从没发现入墓的办法。事实是从传统角度讲，乾陵的确没被盗过，没有盗洞。
因为你们可以从那个山洞进。等等，入口不在乾陵里，我们需要穿过下面什么陵才能到达乾陵，所以根本不需要盗洞。所以你们才提到一个魔道。
豹子，你如果有他一半的智商，你爸妈做梦也能笑出声来。
哼。哎，等等叔叔，我刚才就有疑问了，你的我们的家族和这里到底？
我们家族和这里的故事其实你自己很容易推测，想想这位著名女主的故事。
武则天，武媚娘，踩着一路鲜血登上帝位的历史角色，对大唐盛世有着不可磨灭功劳的女人，谋杀亲生女诬陷皇后，杀生无数，一步步走上参政摄权，篡取唐宗皇位，最后又交回给皇族李家。李？你们李家是武则天杀了你们的祖宗？
不，武则天就是我们祖宗。上承贞观之治，下接开元盛世，即使史书都不承认，但是读历史都知道，武则天的确对大唐盛世起到了难以磨灭的作用。 否则后代千年男权社会的史书早把他给忽略不提了。不过历史也记下了他对自己亲骨肉做过些什么。他善于权术，喜好借刀杀人。简单的讲，我的祖先是一位被娘亲用计逼死的太子，太子妃则被做成人质，但武媚娘这位娘亲没有发现太子已有一个私生子，保护着太子的血脉，寥寥几人逃至荒蛮地，千年异世斗转星移，当年的一支血脉成了传奇的一族。不夸张地说，我们是一支靠着对老妖婆的怨恨而存活下来的宗族，恨此一人深入骨髓。
主要是美代都打小开始怪出这些事儿。
叔叔那些故事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你们
是不是觉得有点可笑？相距1300多年前的仇恨有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
有点。
为什么百年前战争留下的仇恨你能理解，千年的恨就觉得莫名其妙？
的确，还有什么比得上仇恨可以跨越时间，代代相传，延绵不绝呢？
四人在墓室里走了多久，荀可然也说不清。他虽然不懂墓室应有的格局，但是也知道自己走到了墓室最重要的主室。狭小的石道后是一间比较大的石房间，房间正中间是一个大型的石棺，应该就是墓主人的所在。说实话，荀可然很想去推开石棺，观察一下古尸的结构和分析一下死因，想想还是不折腾了吧。他举起手中的冷光源，抬眼观察着四周，石壁上不再是清冷的石雕，而是略带彩色的壁画。这些在考古家眼里千金不换的文物，在他眼里只是画着众多小人和飞奔的马匹的墙而已。稍微走动一下，脚下就发出咔嚓一声，慢慢抬脚看下去，一片被踩成粉末的陶片显出他鞋底的花纹。
我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看到。
李一季和豹子还有君子三人聚集在房间最后面的墙边，荀可然凑上去，看到一块不同于壁画的石块，处于石墙的正中间，上面横横竖竖凸起很多细小的石条。李一季似乎对豹子解说怎样把石条移动，话语里带着一些荀可然根本听不懂的考古术语。他越听越不明白，干脆放弃，直起身来环顾四周。那个小孩的身影就在此时出现在视野里，幼小的身躯笔直地站在石棺右侧的后面，距离荀可然他们的位置只有2米，穿着鲜艳的古装，好像电视剧里的戏服。孩子的皮肤是偏青色的，黑色的大眼睛凝神看着他，无所畏惧，甚至有点想诉说什么的感觉。
叔叔，
就是这个孩子。
我的天哪。
荀可然认真自上往下打量了一下孩子，他脚底和荀可然一样踩着碎成片的纹路，让荀可然确定自己看到的是活人。孩子脸色发青，嘴唇是灰白色的，乍一看的确像极了恐怖片里的角色，仿佛从恐怖片里爬出来的孩子缓缓抬起右手，对着吓愣了的四个成年人做了一个让人脊骨发冷的动作，小小的手掌横在脖子上。
是鬼吗？
不是，这个抹脖子的动作像是那些假模假样的轻功电视剧，只有电视剧看多了的孩子才会学做那种动作。这家伙不是什么唐代古尸，是个现代的孩子。你们别动，我
去死吧。
君子别追了，退后，有细思。他不见了，该死，这小子对这里的暗道真熟悉，我们先离开这个陪葬墓再说。
李一季一转身，差点撞上追上来的豹子，四个人一起迅速往主石后面小奔去。李一季驾轻就熟地摆弄着那块石刻上的小石条，寻可然眼看着他把横横竖竖的小条变成了一个汉字的模样。赵，
武赵，是武则天登基之后请佛教给自己起的名字。
武则天信佛？
很奇怪吗？武则天登泰山的时候还派人用丝帛把拦路的树枝包起来，而非砍断树枝开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杀人和慈悲集于一身。
李老道，你别叨叨了行吗？哎，快些快些。
豹子，你再急，等下也得等小可可走过那条魔道，破了禁咒之后才能通过。你急什么？
李一计话落，十条组成的罩子自己嵌入了石壁中，仿佛有人按了下去一般。寻可然听到一些石头间摩擦的声音，仿佛来自远古一般嘶哑而有力。石墙变成了石门，缓缓下沉。突然，自远处开始发出暖橘色的光，越来越近，一直窜到眼前的脚下。原来是两道铺满了油的沟渠，点燃后成了道路两边的火焰线。寻可燃的眼前是一条被火光夹在中间的石道，道路上的每一块石板都带着奇怪的符号，不同于自己曾经看到的任何符号，看起来似是书法又不是汉字，每一笔都遒劲有力。
这里是魔道？
小可可，认真听我说，这条道脚下是失传的某个八卦阵图，然后两边的渠道里燃烧的不只是油脂，还散发出某种类似 LSD 置换的成分，所以虽然这条道就是一条只有石头和火焰照明的路而已，但是你等会儿可能看见各种恐怖的事情和东西。你要记住，那些都是来自于你潜意识的恐惧，不是真实的，别信，别相信。
等等，你说什么？
我说别相信。
然然，别信，别相信。
叔叔，我会看到什么？
你可能会看到已故的人，或者一些恐怖的妖魔鬼怪。总之，你怕什么，最好能控制住自己，不要去想它，一直走，什么都不要想，一直走到底。看到赵这个字的石门，用力推开它就过去了。
行了行了行了，说完了就快走。
最后一个问题，叔叔，你走过这条道吗？
我只走过几步就原路退了回来，在家休养了一年。家族历史记载里只有三个人走过去了，不过一旦有人走过去后，三天内魔道的禁咒就会失效。
其实你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走过去，对吧？
一步两步，踏下去的足迹在千年尘封的石板上溅起一阵青灰，石路两边的火焰依旧跳跃着，前方的路向左拐着弯，一眼看不到头。虽然不需要照明，寻可然还是忍不住紧紧捏住手上的冷光棒。
什么都别想，什么都别想，怎么越暗示自己不要去想的事情越是无法控制大脑会想到啊？可到底是什么样的恐怖可以让叔叔避之不及啊？一只手根部好像有点文章，就这么一团一团泥泞一般的肉团看起来是恶心了一点，但是我验过了这么多尸体了，这也太幼稚了。
寻可然冷笑，看着恐怖片道具一样的诡异肉体带着一只胳膊从火焰旁爬出来，阿米巴圆虫一样挪动着，发出骨头断裂的咔咔声，粘液一样的肉团里慢慢突出一块，形状变化成人头，五官粘连着，凹陷撕裂，慢慢变成一个模糊的孩子的脸。
啊，同学的错，阿平
这不是我当年还在常老爷子手下实习的时候，曾经因为一时疏忽把那还没检验完的证据弄脏了，导致侥幸逃脱了法律制裁的凶手杀死的那个继子吗？是他，那次是我无法修正的错误，是我对不起这个死者，也是那次失误之后，我告诉自己要冷静，要慎重，要重复检查，我的工作每一步都经不起不小心的疏忽，否则好多人做鬼都不会放过我的。果然现在是做鬼也不会放过我了。
还没回过神来，寻可然惊觉那纠结在一起的肉团伸出的胳膊已经蹭着地板爬到了自己脚前，一把抓住他的脚踝，扬起的孩子头颅没有头发，诡异的眼珠一大一小，张开嘴里都是尖牙。
错是你的错，可平你错呀。
恐怖片情节还没表演完，寻可然已经面不改色地伸出手掌抓住了整个头颅，拎起横甩手，把恶心粘连的肉团扔飞了出去。寻可然曾无数次凝视过死亡的面孔与他各种残酷的形态，死亡对于他，尸体对于他，很难激起什么恐惧的神经或左右他的判断力。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该死的禁咒也意识到了。